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神对我们生命的计划包括了他的忍耐，神对你我生命的计划也包括了他的宽恕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神向每一个信徒所定永恒的计划是什么。神对第一世纪的信徒是这样的，对今天的您和我也是一样。当然，我们今天的处境跟过去的人不一样，然而神最主要的目的却由始至终都没有改变过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思想神向每一个信徒所定的计划。不但这样，我们更要接受一个极大的挑战，防止自己去破坏神的计划。要是我们正在考虑全时间委身给神，或者是部分时间参与神的国度，那么今天的信息对您就很适合。安静我们的心，来收听今天的信息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听见有人说，神爱你，他对你的生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。可能你私底下会问自己说，要是神真的这么爱我，又对我的生命充满计划，为什么他要容许这些事情发生在我生命中呢？另外就是，如果神对我的生命有计划，这计划又是什么呢？相信我们都很希望知道，到底我们怎么样才可以知道神对我生命有什么计划。不错，神真的很爱我们，神也真的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计划，神对全人类也都有他的计划。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神向你跟我的生命怀有怎样的计划。我们不但要知道神向我们的计划，我们更要问自己，我有没有破坏神的这个计划呢？我是不是经常拦阻神在我身上的旨意，破坏了神在我身上的计划呢？请我们一块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，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。我们今天要思想的是一到十节的经文。以弗所书第二章，保罗在第一节到第十节这样说：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，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，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，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好，我们经文先看到这里。 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。我们留意保罗在第一节到第三节所说的，他指出神对我们生命的计划是包括他对我们的忍耐。神如果不是忍耐我们，我们就不会有今天。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讲到我们要学习忍耐，我们又指出这是圣灵所结的其中一种果子。那么神对我们的忍耐又怎么样呢？原来神在向着你跟我生命里的计划是包含着他对我们的忍耐。在我们还没有信耶稣之前，还没有得救的时候，神对我们真的是百般的宽容和忍耐。保罗希望我们认识到神对我们的忍耐。我们过去的情况是被定罪的，是活在神的愤怒之下的，因为我们是悖逆神，是悖逆之子，是可怒之子，是与神为敌的，是神所定为有罪的。然而因着神的宽容与忍耐，神给了我们回转的机会。神不立刻叫我们灭亡，神也不把震怒加在我们身上，乃是等待我们回转归向他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说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，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保罗形容我们是死了的人，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，这当然是指我们灵性上的死亡。我们虽然肉身活着，但是我们的心灵是与神隔绝的，所以在神看来是死了的。而在我们得救之前的生活更是很荒唐的，我们就随着今世的风俗而生活，毫无主见，可以说是随波逐流，世俗怎么样我们就趋之若鹜，一点都没有主见和立场。这就像今天许多世人的生活那样，我们过去也是一样，我们看世俗怎么样我们就跟着去做，完全是被牵着走的，因为我们希望得到世界的接纳和认同，所以世俗怎么样我们就向往世俗，跟他们一样。世俗堕落我们也一样堕落，世俗反对神得罪神，我们也跟着反对神得罪神。世俗没有道德良知，我们就没有道德和良知。总归一句话，我们什么事儿都跟着世俗走，被世俗牵着，失去了自己。保罗形容那个时候我们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所运行的邪灵。在我们得救之前，那掌管我们生命指挥我们行事的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是邪灵污鬼。我们过去就是这样，深陷罪中，做了罪的奴仆而不自知。现今我们看看世俗的人，他们也是一样，生活在撒旦恶魔的指挥之下，失去自我，只是随着世俗的风气生活，很可怜。所以不信神的人自然而然就是叛逆神、敌对神的，是跟世俗同步，是贪恋世俗的。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九节，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，使徒约翰说，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三节，保罗说，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，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保罗就先让弟兄姊妹回顾一下他们在信主之前的景况，就是这样可怕可怜。我们在灵性上是死了的，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，我们跟神毫无关系可言。也许我们曾经在某些时刻中向神说话，但是因为没有经过耶稣基督，所以一切所说的没有果效。我们的境况是可怜的，因为灵性上死了，对神毫无感觉，也不能与神沟通，对神的事毫无反应，与神隔绝，我们是远离神的。我们每天的生活不过就是跟着世俗的风俗潮流生活，在神面前是可怒之子，是被神定罪的。约翰福音告诉我们，信子的人有永生， 不信子的人呢，得不着永生，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。神要降怒给那些拒绝他、不信他的人。所以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，我们是招惹神的愤怒的。也许有些人会说，这不会是我吧？我从小时候，我做孩子的时候，我就信了耶稣。但其实在信主之前，人的情况是一样的。不论你是六岁信耶稣也好，是十六岁信耶稣也好，或者是六十岁才信了耶稣，情况是一样的。在信主之前，我们在神眼中看来都是悖逆之子，都是灵性上死亡了的人，是对神毫无感觉，是远离神的。当然，如果你说一个更小的孩子，那又如何呢？他还不懂事，难道神也定他无知而犯罪吗？关于这个问题，圣经没有给予我们明确的答案。圣经只说神是公平和公义的，是充满慈爱的，神绝对不会错。所以神既然有审判的权柄，神知道怎么样去审判一个六岁以下善恶都不能分辨的孩子，这不是我们要担心的问题，因为神自有他的安排和主张，我们可以放心地相信神。况且一个还不懂事的孩子也从来没有表达对耶稣基督的拒绝，所以很可能耶稣基督的恩典就这样临到他身上，他是自动的得救，因为耶稣基督为他死了。然而不论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，所有的人得救都是靠着神的恩典才能够得救的。我们都是罪人，生下来都带着罪性，这是因为我们的先祖犯罪得罪神，所以我们一生下来每一个都是罪人，没有一个例外。我们一生下来就有悖逆神的倾向，就有偏离神的倾向，即使不用人教导，不用去学习，也会犯罪，会故意违背神的律。分别只在于我们叛逆的程度而已，那就是说每个人都在叛逆神，只是程度上有不同而已。而神呢，一直在宽容忍耐着我们，他没有因为看见我们犯罪就马上把我们送到地狱去，就任凭我们下到地狱里。神丰盛的慈爱，他不轻易发怒，他乐意饶恕，他又有长久的忍耐和宽容。圣经说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又说犯罪的必要死亡。我们在信主之前都是偏离神的，都是该死的。可是神为什么要拯救我们呢？神为什么容许我们活了二十年、三十年、四十年，仍然活在失丧之中，却依然忍受呢？很多时候，人不是不明白救恩，只是在拖延时间，不肯马上接受。我们想要好好的享受人生，然后到差不多年老的时候，日子不多了，才去想永恒的问题。若不是神充满着怜爱忍耐，神早就任凭这样的人进到地狱去，进到永火的刑罚里。因为他不愿意悔改信耶稣，他继续悖逆神，故意抵挡神，又亵慢施恩的圣灵，因此只能自己担罪。可是神没有这样做，乃是长久宽容忍耐的等候，等着你我回转。新约圣经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，彼得后书三章九节经文说，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主的应许就是他要再来，这个应许必然会实现，因为是主亲口承诺的。然而主的应许到现在还没有实现，为什么耶稣还没有来呢？不是因为他忘记了，乃是因为他忍耐着，他等待着许多人的归回，他还给我们回转悔改的机会。不但如此，罗马书第二章第四节也提到了神的忍耐。罗马书二章四节，保罗说，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，宽容忍耐，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？这是罗马书第二章第四节的经文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之所以能够相信耶稣，当然会有不同的环境因素，每一个人信主的历程也不尽相同， 但是有一点我们不能忽略，就是我们之所以能够相信耶稣，其中是因为神宽容忍耐着我们。在我们背逆他的时候，神宽容我们，给我们新生的机会。所以在神向着我们的计划中，神的忍耐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。当我们过去犯罪得罪神，生活在悖逆中，可能是违背神，可能是敌对教会，又或者是故意不信福音，拒绝神的爱和藐视他的怜悯，但是神却依然是长久忍耐着宽容我们。神的计划包括了他长久的忍耐和宽容，直到我们对神的福音做出积极的回应，领受他的恩典，愿意相信接受。在以弗所书里边，保罗讲到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，这是我们信主之前的光景。我们生活的特色就是叛逆神，就是犯罪，就是拒绝圣灵的感化，是被定罪的可怒之子。但是神却满有忍耐的宽容着等候着我们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诚实地回想一下，在我们还没有接受耶稣以前，神有多少的恩典施行在我们身上呢？我们听了多少次关于救恩的信息呢？我们接受过多少朋友的邀请到教会去呢？我们有多少次听见福音的诗歌，却硬着心不肯接受呢？又有多少次有人把福音传给我们，我们心里有了感动，却屡次拒绝呢？更有多少次神透过不同的人向我们说话呢？又有多少次圣灵指出我们的罪，在我们心里催逼着我们？多少次神提醒我们他是审判的主呢，也让我们看见将来末后的日子审判的可怕？多少次圣灵在我们心中感动，我们却无动于衷呢？多少次圣灵催逼我们做出决定？又有多少次神用他的恩典怜悯吸引着我们，希望我们回转归向他？圣经说，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，但是我们却坚持不肯接受，最后依然是拒绝了。弟兄姊妹，在我们认识和学习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的时候，首先我们要认识到的就是神在他的计划当中有无比的忍耐。只是我要同时告诉弟兄姊妹，这个忍耐不是没有止境的，这个忍耐是有时限的，会有终止的一天，而且这一天在神的计划中早就定好了。将来有一天，机会的门关上了，没有人能够重新开启，一切的机会都将消逝，不会再回来。神计划中的第一部分，就是当我们还叛逆他、顶撞他的时候，神向我们显出他的忍耐宽容。因此，所有蒙恩的人都应该在神面前屈膝敬拜，把感谢荣耀归给神，因为他没有在我们背逆他的时候收回我们的生命气息，让我们在永恒里失落，永远与他隔离。他反而是忍耐着等待我们回转归回，让我们得享救恩的福乐。当我们唱奇异恩典何等甘甜，我罪已得赦免，前我失丧今被寻回，瞎眼今得看见，这首诗歌经历过神的大爱，经历过神赦免的约翰牛顿所写的奇异恩典，这首圣诗每每我们唱的时候让我们感动不已。今天我们所得到的同样是奇异的恩典，同样是让我们感动不已的。我们感谢神，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我们还背逆他、与他为敌的时候，他就拯救了我们，然后是忍耐的等我们认识他，等我们决心归回到他面前接受他的拯救。这是神计划中的一部分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好，神计划的另外一部分，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四节到第五节。以弗所书二章四节五节经文说，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原来神的计划 是要把他的恩典延伸到我们身上。我们得救是没有可夸之处的，因为一切都是神的恩典。我们蒙神的恩典所救赎，神把他无限的爱延伸到我们这些不配得到的人身上，这就显明是神的大爱。神把好处赐给我们这些本来不配得的人。有些人呢，谈到神的救恩，他会有一种非常错误的想法，他们以为神在高天之上观望着，在永恒里详细查看着，看见有些人愿意回应他，因此就拯救了这些人，就定下这些人是得救的。其实不然，有些人宣称救恩是由于人的善行，是由人开始的，是由人决定的，是由人做主动的，因为他够好了，所以神在永恒里不得不定他是得救的。这是非常错误的观念。圣经从来没有说人的得救是本乎人的行为，或是出于他自己。圣经乃是一再的清楚指出，人得救是本乎恩，是神的恩典所做成的。人根本是一无是处，是一无所有的，只是神把他的恩典赐下来，人才白白的得着神的拯救。因此，在神的计划中，神除了忍耐和宽容人之外，神还把恩典延伸到你我身上。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，一切都是出于神，都是出于他的主权，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，神怎么做呢？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四节，保罗说，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。这里提到神有丰富的怜悯，不但是怜悯，而且是丰富的。我们之所以得救，是由于神极大的怜悯。我们对神毫无反应，毫无知觉，远离他，与他隔绝，我们的生活方式更是悖逆神，犯罪得罪神的。我们是活在神的愤怒之下，根本是毫无价值，让神拯救我们的。但是神却是无条件的把他的爱延伸到我们这些卑微的人身上，让我们有机会去接受他的爱，去得偿他的救恩，得到他的拯救。虽然弟兄姊妹每一个人信主的年岁都不一样，情况也不一样，然而当我们决心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没有任何可取的，因为一切都是出于神的大爱和怜悯。即使我们信主，这个信心也是神所赐的。我们不要以为是因为我信吗？我信了所以我就得到。弟兄姊妹，你怎么能信呢？信心也是神的恩赐，一切都是神做主动才成的。试问，是谁逼着我们最终降服于主，而愿意到他面前接受他呢？不是出于我们自己，而是神的温柔和慈爱做成的，是神的慈绳爱索的牵引。他对我们生命有美好的计划，神对我们生命的计划包括了他的忍耐，神对你我生命的计划也包括了他的宽恕。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，乏善可陈，但是神却使我们活过来。他不但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更是替我们付清了罪债。也正像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六节所说的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六节这两节所讲述的呢，就是神如何向人伸展他的恩典。他并不满足于只是赦免人的罪，只是死在十字架上付清我们的罪债，只是代替我们受刑。神不满足于这些，神要给我们的是多而又多的恩典，是远超过我们在得救之时所获得和领受的恩典。因为神要给我们新的地位、新的身份、新的权柄，他要我们和他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我们在永恒里是与主永远在一起的。一个有份坐在天上的人，自然不可能同时到地狱去。神把救恩赐给了我们，又赦免了我们的罪，是一生所犯的一切的罪，神一笔勾销，不再计较。 神更是改变了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在他里面享有新的地位，成为新造的人，将来可以和他一同作王，一同坐在天上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何等的恩典！回想我们过往只是一个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，没有希望，但是现在却有无限的希望，这全是神所赐的恩典。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神之所以这么做，是为了向世人说明他的大爱，他的恩典，他要赐福给我们，把那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恩典厚厚地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将来在神面前成为主耶稣可以带到神面前的果子。我们是主耶稣用死所换回来的战利品，因此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不但是忍耐地等我们归回，并且包括了他的赦免。而在神的赦免里头，除了神把我们的罪全然洗净之外，还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，我们有新的地位，我们的名字被记录在天上羔羊的生命册上，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心里，作为我们得救的印记和凭据，证明我们是属于神的人，有神的新生命。保罗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神乐意接纳我们做他的儿女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的身份不是一个可怜的乞丐，不是一个卑微的奴隶，我们是荣耀尊贵的神的儿女，我们是有权柄的，是神所宠爱的，也是神所救赎的。圣经说，神要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，他要供应我们一切的需用，使我们不至于缺乏。所以我们到神面前来，应该心存感谢，欢喜快乐地赞美他，歌颂他的圣名。我们跟神所建立的关系是永恒不变的，也是不能中断的，没有任何事物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，因为神亲自来保守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最后以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的一段勉励作为今天讲题的结束。保罗说，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求在上面的事，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，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今天的讲题《神的计划》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愿神赐福弟兄姊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神对每一个属他的人都有不同的计划，神要将他无限的恩典延伸到我们身上，让我们得着新的生命和地位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